非常的感恩啊，也非常的感谢啊，前面弟兄姊妹的分享也非常的棒。那么十二课和十三课实际上都是目标原则。那么十二课讲了啊目标原则的定义啊特点和计划。那么第十三课呢，就是讲敌人他是怎样目标使用目标原则的哈。好，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使我们能相聚在这个平台来学习你真理的课程，让我们真的是在学习当中不断的来认识你、了解你、认识你。我们学习天国有关的知识，并知道我们怎样成为灵战勇士，及如何在天国中运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活出来，也在每一次的属灵征战中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第十三期的目标原则，它是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就是信心之仗是必胜的。第二呢，就敌人使用目标原则。那么敌人使用目标原则呢，它是对个人的攻击，还有一个就是对团队的攻击。那我们看第一大点，信心之仗必胜。那么我们学习灵战的原因，就是为了影响世界。圣经说，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啊，说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唯一的美好的仗就是什么？胜仗。所以你可以奋力拼搏，或还是输，若还是输掉，就是你不会以败仗夸口。日后呢，你会津津乐道，记忆深刻的一定是那漂亮的胜仗。那么打胜仗的关键是什么？凭信心。那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一切皆有可能，那每一次战斗都应该是胜利的。作者说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人们的思想它是令人惊讶的啊！以为神为了让人学功课，他会用某种方式希望你输掉战斗，你不会因为失败而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所学习，那就是不要再以同样的方式战斗，学习正确的战斗方式，下次再打你就会赢。所以有人说啊，有人就说你，比如说你打了仗，人说，哎呀，你已经尽力了。有时候我们也这样说，哎呀，虽然输了，你依然打得很好。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就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没赢就是打得不好。如果你按照规则打，精确的使用规则，并用尽所赋予你的所有战斗，就是能力战斗，你就赢定了。所以他讲到，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战斗，他说包括比赛和打架。就是赢家都是什么呀？都是训练有素的人。那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也要训练有素啊！当我们训练有素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赢仗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标原则的使用。那么敌人他是怎样使用目标原则的？啊，我们说我们知己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么他首先是对个人的攻击。那么敌人在运用目标原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就是拥有，就是仇敌也拥有无穷无尽的技巧和国际象棋大师般的技能，所以他目前的行动是很少暴露，就他的行动动机，就是讲一个好的国际象棋手不会只看每一次的移动，而是3、50步之遥，所以他们甚至在一开场，就刚一开始，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胜负，因为他们可以算出确切的棋局走向。其实这也就是什么有优秀的国际大就是大师般的能力，就是说这就是仇敌哈。我们说他也是有经验的，他特别讲到了，当大多数基督徒在对下一周做计划的时候，看看仇敌怎么样，已经在对我们的下一代做计划了。那么，敌人大部分举动就是使你远离你的真实目标啊，他会什么呀？有条不紊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他会藏在阴暗的角落，直到对目标触手可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识别仇敌如何操作。我们要搞清楚仇敌特定的做事方式。所以，当我们越早识破那个仇敌的诡计，就越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损耗。那么，我们看仇敌他是怎么做的哈？他就是分布攻击。他首先在你的，比如说家中，就是你的内部，家中内部发生争执，他可以安排，他仇敌会安排一场吵架。他有时候会在外部。安排什么呀？跟别人发生争执啊，你会和某个人发生了争执啊，我就遇见，我自己就一个亲身经历，一个和我的姐姐打电话，很好的，不知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啊，现象就仇敌安排的，然后他会在你开车途中遇到超车的司机就惹你生气，其实我们看到仇敌哈，他用各种的方式继续按压你的按钮， 因为他知道下一分钟你将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从这个电话是从一个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担架上，或者是医院里人打来的，所以他们需要就是你全神贯注，但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你做不到专心致志，所以我们看到仇敌的目的就是让你从真正的目标中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完成目标任务，啊，这就是分布攻击，还有什么呀？关系攻击。啊，比如说人们会告诉你，哎呀，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他们的祷告将不会蒙应允。显然，这不是使夫妻避免吵架的最佳理由。关键是什么呀？如果你与任何人发生了争执，就是你们一起为之的祷告将不会蒙应允。意思就是，如果两个人为一些事情一起祷告的话，如果两个人之间陷入了纷争，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这个祷告是将无法蒙应允的。但是你如果个人的祷告就会蒙应允，只是你们的联合祈祷是不会蒙应允的。其实作者就是他也讲到了，他原来跟妻子吵完架以后，他又自己单独回去又给那个人祷告，啊。那个人的祷告是蒙应允的。其实我们知道，神起初创造了夫妻的婚姻制度。使其成为完美的祷告团队，因为他们不再是一个什么呀？不再，因为他们不再是两个了，而是成为一体，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一切都合一，一切都履行神的旨意。所以两个人应该是什么呀？完全合二为一的。所以在所有他们祷告的事上是同心合意，就会蒙应允。那么经上也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夫妻祷告小组啊，应该是地球上最有效的祷告小组。这也就是为什么敌人以重兵压迫，就是重兵压境的破坏这个婚姻啊。其实我们就知道，婚姻是仇敌破坏的一个最大的领域。所以说，你应该成为什么呀？你弟兄姊妹的守护者，你应该照看他们，帮助他们。其实，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就是你必须先在灵里照顾好自己。耶稣说要爱人如己，他的意思是你必须先爱自己，然后你才能爱你的邻舍。那么在这里呢，就说爱人如己。原来我也思考什么叫爱人如己。其实爱人如己，先爱自己。那么爱自己的话，圣经上说我们爱是什么？是神先爱我们。如果你不知道神是怎么爱你的，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的。所以耶稣也说，首先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爱神再爱人。那我们能够爱神，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是如何爱我们的。那神也说了，如何爱我？神说，有了我的命令并遵守的，就是爱我。所以爱神不是在情感上的爱，而是在行动上的爱。所以当你啊，当我们被神的爱，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愿意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其实这是在神的爱里面，就是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啊，就是当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满溢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爱人。所以爱人之前，自己就先要被爱充满，然后你才能爱你的邻舍，对吧？但是因此，并不是说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什么呀？自己先被爱充满。当我们自己被爱充满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呀？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目，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不要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然后我们去啊做了很多那些不合神心的事情。所以他就讲到，你需要先清理自己的院子，你自己的院子就是什么？你个人，因为你绝对无法控制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任何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志，所以你是无法控制另一个人的意志。他说：“我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想要你的配偶追随神，你仍然强迫不了他们。所以要先改变自己。所以 你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要做榜样啊，希望能够吸引他。但是你是不能强迫他的，甚至神也不能强迫他们。”无论如何，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站在什么神的面前交账。当你站在神的面前，神会看你是个什么样的榜样，怎么样生活的，你怎么做的，其实这都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无法控制别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是做不到的。不管你想做什么，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他们面前怎么样，活出基督，为他们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为他们做的事，就是你要在实际的爱里面为他们祷告。你必须什么呀？能够在灵里照顾好自己，你照顾好自己，你才确保。你从自己的眼中把良木挪开，然后你再为其他人祷告，再去拔刺。那么他这里有一个例子哈，就有一位叫沙玛肯德尔的姊妹，她是女性之光事工的发起人，她曾经是家里的问题人物，常常是在外面疯玩到夜不归宿。所以她的丈夫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位商人，他不是牧师哈。他会在妻子回家睡着的时候，就握着他妻子的脚祷告。他说：“神呐，救赎他，改变他。”所以他的妻子醒来，看见他就会用脚踢他，就骂他，就是不准他为他祷告。但是他仍然坚持，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回转过来，就将生命就献给了神，并且他成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大的神的女儿，而且他也帮助了很多的女人学习了。就是如何以同样的方式为丈夫祷告，就是让丈夫回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女人往往是在灵上是更具侵略性，所以在灵上追求她就是比丈夫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帮助是你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有效的帮助的事情，是不是强迫别人？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什么？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好，那么第三个讲的情绪障碍，其实针对个体哈，仇敌针对我们个体，敌人的目标就是，是你对神国不起作用。其实他试图让你从这个灵里出来，进入到肉体，进入到魂里面，这意味着就是进入到情感。所以仇敌试图让你的情绪全部的混乱，毫无用处，因为他知道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情绪主导啊，而不是灵主导。一旦情绪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感觉到，哎呀，我现在我情绪不好，刚才我跟谁怎么样了？我现在很生气，我很伤心。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遇到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反正我就不高兴了，我今天现在就不行了。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你的情绪与你为别人祷告的果效是无关的。如果你祷告是出于你的情绪，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解决问题的不是魂，也不是情感，而是灵。所以我们要知道，解决的问题是灵。所以信心是来自哪里？信心是来自于灵的。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算你的魂在天马行空，你依然可以用信心祷告。所以这就是仇敌种在人里面的谎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吵架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在他们星期天从家到教会的路上。所以当你到了会场以后，其实你心里特别乱，吵架了嘛，根本不想敬拜。甚至想待在停车场，在外面站的，但是你一旦你识破了这个仇敌的计谋，你就可以及时刹车的。你管他情绪如何，我先选择什么呀？凭信心依靠那位爱对方的神，在什么呀？灵里祷告。所以我们学了课程，我们就最好是什么？先知先觉，不要让情绪失控。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超越魂。进入灵力，并保持在灵力，然后你再回来处理那个情绪的问题啊，这是教我们的方法是非常棒的哈。但是作者又说个，我们不是有情绪要发泄吗？啊，作者说有个非常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他怎么说能帮助到我们？他说他就观察到一件事，可以帮助到你情绪发泄。他说他有时候恰好发生刚和妻子吵了一架啊，吵完架以后呢。他就接到了电话，就是帮助的电话嘛。因为当时他的情绪很激动嘛，他说：“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情绪我拿出来，怎么样对付魔鬼，不是对付他的妻子。所以本来仇敌是想干扰我的情绪，想要情绪让我怎么样离开，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是使我帮不了求助的人。但是结果我借了这个情绪，我调转枪头，把火全发在仇敌的头上了。他说我就学习有侵略性的去针对。”追击对抗仇敌的工作，哇，这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我们有什么怒气，看我们仇敌啊，来发，更加的针对他，更加的有侵略性啊。那么 讲到了仇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阻碍神的国，他就是让你无效嘛。他会做所有事情，确保对你神的国没有效力。他会对你本人，其实就说仇敌对你本人，他是没兴趣是不大的，只要你没有效力就好。所以仇敌怎么样啊？其实，仇敌他知道自己时日是不多了，所以但仇敌他都没有放弃，我们看到没有？他以为他能做到，所以就是说，他直到他的结局近了，但是他尽一切的力量来搞破坏，就是尽可能多的来攻击人，带走灵魂。哎，如果你想知道撒旦是怎么想的，他说你就可以看希特勒做了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但是他想要德国被摧毁，所以他就对德国实行了什么焦土政策，鱼死网破，摧毁一切。所以这就是什么呀？魔鬼在做的事情，因为他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很短了，所以魔鬼他就疯了，癫狂了，所以他就越来越绝望。所以我们看到仇敌其实他在随时挣扎，因为基督的身体越来越坚强，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所以告诉我们每个人知道，仇敌是很害怕的。我们不要把仇敌想得很厉害。所以无论如何，让我们都要什么呀？继续往前。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仇敌啊，他使用目标原则。来攻击我们个人，就是要使我们远离真实的目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怎么样啊？让我们能够对神国没有效力。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要识破仇敌。那下面呢，就是看仇敌使用目标原则怎么样对团队的攻击。其实，如果敌人的总体目标就是让你是废弃武功，意思就是失去战斗力嘛。所以他也会对你的团队其他的成员如法炮制，否则你的团队成员会迅速将你从他的仇敌的迷雾中救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呀？团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自己的施工团队。无论你想称他什么，你称他家庭小组或者称他细胞小组都可以。作者说我们是有生命小组、功能性的小组啊，总结起来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工作，就是协同作战，有足够的团契相交，就像一个大家庭。但是这个大家庭它不是一周只聚一次不？它这个大家庭不是每一周是例行公事，而是什么呀？有切实成长的交通和祷告。所以这个生命小组就像家人一样。所以说，其他人、别人就是仇敌，你在他们之间。你不要想做那些任何挑拨离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生命小组，这也是团队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每天都要按这个样子方式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呀？成为一支什么呀？高效的团队。这个高效的团队，给他们一个祷告的请求，他们会祷告什么呀？一直祷告，直到什么呀？看到结果。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团契很重要。因为敌人知道，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紧密连接的团队，他就绝无可乘之机。因为队员中一旦有一个人郁闷或沮丧，其他的队员怎么样就会一起来为这个人来祷告，就让人们摆脱迷雾，让人们振作起来，让人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也就是一人跌倒，众人扶。所以仇敌他会想尽办法来破坏这样的团队。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敌人想破坏这样的团队，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必须每个人要自强。因此，我们要确保在团队中每个人不是我为了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而加入这个团队，而是说什么呀？每个队友都必须专注于增强自身的能力，是为了说我能帮助别人在这里，不是等待帮助，不是为了抱团取暖而留在一个团队里。所以，就是对个人来说，不仅需要不总是依赖队友的帮助，反而你能去什么呀？拉跌倒软弱的队友一把，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在这个团队当中的。那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啊，他就很沮丧，希望教会能让他振作，说需要其他人来帮助你，帮助他振作。但是要知道，你不应该只是为了受激励而去教会。你应该去那里去激励人，你要成为一个供应者。 所以说，这样的团队才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团队，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强大的教会。是这样子，你才可以服侍更多的失落者，你才会是一个有生命的团队。所以，我们每就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强，并保持坚强。所以，那肯定团队要互相帮助。就是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事情啊，有时候我们有点被打倒的时候，那你就需要什么呀？依靠他人来帮助了。有些事情你需要交通出来，所以作者说，我看到有人呢，甚至在有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却不告诉，也不告诉同工，啊，当知道的时候问他，查理他说已经没事了，其实他还没有得到帮助。所以我们有些事情你要交通出来，当然并不是说你要交通出来搞得人尽皆知、广而告之，不是这样子，你可能告诉大家你需要什么，啊，这里呢就有举了一个例子，就说。比如说，这个人他说我需要一辆车，因为我的车报废了，完不成今天的任务，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你的祷告团队呀，大家知道了以后就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神会做事，对吧？所以神知道如何解决。那么，那库里团队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啊，作者他们团队他说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记事板，写下人们的需要啊，有人需要汽车。有人需要寻找房子、找工作等等，就是祷告需求的信息。就是说，大家就可以怎么互相祷告帮助了。如果呢，教会可以帮助呢，就帮助。还有就是有些事项哈，有些细节不，就是有些事的那个细节呢，你可以不用公开，你就可以写下一些最终的结果。所以。就是为他们的那些祷告需求而祷告。那么祷告的内容肯定是很多方面的，你比如说有身体方面的、财务的、人际的，任何就是无论需要什么，你都可以写下来祷告。其实这样做，他说，作者说这不是试图以这种方式招揽人，吸引更多的人来祷告。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教导人如何服侍，以及如何装备人，所以使人可以真正出去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就讲到了，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就一个真正的强壮的团队，它是需要我们门徒训练的，能够去战，就是能够去战斗的一个团队。那么一个正战斗的团队，那就绝不放弃。所以每个队友必须足够认真的对待目标，持续进攻。即使其他的队友啊，有时候在中途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放弃，就向着既定的目标继续挺进。如果别人分心了，敌人一定会试图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设法就是让人们离开目标。其实呢，在这里呢，其实也就讲到了，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那个团队，团队进行那个啥团契？如果大家都是抱团取暖，都是弱者的团队，仇敌会使人注意力分散的。然而，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注意力分散会影响到其他人，其他的人。因此，我们要确保自己在一个强大的团队里面。所以，每个人不是啊，总是得到别人的帮助进到这个团队。所以，每个人要想到去帮助人进到这个团队。当然，中途会有人离开，但是你会坚持到最后。啊，他这里讲，只要有一个人在，他就能祷告。不是说你硬拉很多人来祷告，当然人越多越好，但是只需要一个人就能祷告。实际上就说，不管怎样，绝不放弃。所以我们要学会仇敌的伎俩，分心。敌人的短期目标是什么？就是让基督徒在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使他们就是无法在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仇敌就试图分散团队的注意力，让你们岔开到不重要的事情上，这样就说你们就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团结一致了。所以我们要识破这些。那个敌人最明确的策略之一就是什么呀？就是。利用基督徒的情感，就是感觉，使人们陷入了对冒犯者的动机和幻想和推测，也就是说，让人们在情感里面去运作。那么这里讲到了最大的事情之一是什么？有时不是冒犯本身哈，而是被冒犯的人，被冒犯人。比如说，就你朝那个人去走去，那个人也朝你来，他看到你以后，他转身走了，然后这个人就想，哎，怎么我？他看到我，他就走了呢。你看，你就开始想象了。那作者说，他也这种情况。他说，我有时候是边走边思考问题的。他说，我也许眼睛我看到有人迎面走来了，但是我的脑子却没有跟上。 他们可能以为我看见了他们，但是他说在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你，因为我满脑子里都是找到童工解决此刻盘旋在我思想中10个以上的问题。所以他说我永远不会故意躲着人的。那么有人说，哎呀，你看他看到我他就走开了。他说我不会这样做的。他说应题我在想问题。他说我也不能不说我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他说的确有几次我也是故意避免与人见面。他说："如果你都是言而无物，就是说一些无济于事的话，就是为了说而说。"他说："我可能是回避你的。如果你真的有难题，他说我会尽力帮助。有时我帮不了，也许我会请别人帮助你。所以我们要识破这个臆测，不要想着别人怎么会这样子的。所以他也讲到了一个公开透明，就是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每一个房间，除了洗手间，都有摄像头，有音频，都有记录。"所以说，他们这里，就说你无论说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查证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他说，比如说有人投诉说我们教会有人劝他把药扔了，结果害他住了院。他说我们就会查追查的，那个人是何时何地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们都是有备份的。所以说，他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人。在这点呢，他们也做得特别好。所以关键是什么呀？最关键就是敌人会设法让你阅读别人的思想，想着哎呦，那人就是这样的，哎，这是他们这样做事的原因，这是他们做的。你看他总是这样，你他怎么又做了这个？就是我们老是阅读别人的思想，没有人总是做某些事，很少人这样。所以我们要破解敌人的战术，就是什么呀？停止解读别人的思想，停止解读别人的心思，你只要相信最好。按照圣经行事，不管对方的意图是什么，你要确保自己的意图是正确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别人的想法啊，就是你不要以别人的想法为自己的导向。有人假如猜测你或者冒犯你，那是他的选择，但是你可以选择什么呀？正确的心态和方向。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饶恕，放下。所以他这里讲到了基督徒的不成熟，可以通过他们停留在被冒犯多长时间来判断，就是你要停留多长时间，持续多久，你要怀恨在心多久，这是可以告诉你不成熟或者有多成熟的方法。所以说，萨马博士怎么说？别人的脑子是你存放幸福最糟糕的地方。还有个名人叫香奈儿女士。就有人就对香奈儿女士说啊，对香奈儿女士说，我怀恨在心。香奈儿女士怎么说？因为你总想到我，我根本想不起你是谁。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那人的悲哀是什么？长期行走在怨恨和被冒犯的重压下。所以，如果你被冒犯了，其实你可以选择原谅，所以不要活在冒犯里。如果活在冒犯里，你就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唯有说活在饶恕的生命中，你才释放，你才可以继续前进。所以说，活在饶恕的生命中，宽恕不只是一个行动，而是要成为你的生命。无论被人如何对待，转过身去。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被冒犯的，对吧？人们怎么对待耶稣，也会怎么样对待你。所以，你去做该做的事。当你去做该做的事情的话，如果你在福音的道路上受到了冒犯的话，想一想，耶稣是受到一样的对待，基督怎么做，他是怎么做的，继续前进，我们同样也是继续前进，耶稣如何，我也如何。所以，当你被人冒犯的时候，耶稣也说了，他们这样做不是对你们，是对我，他们是对耶稣这样做，他已经承受了惩罚，神已经原谅了他们，所以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什么？你在哪里？一切都在自己的心思的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哈，魔鬼千方百计在你里面建立那苦毒的根呐，因为你是如此的忧虑重重，所以而使你将对天国无效用。所以我们知道仇敌的这些伎俩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需要跳出仇敌的这个陷阱。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学习，我们要了解神，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学习什么？天国和有关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在天国中运作等。所以，这些必须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融为一体。 我们必须能够活出来，必须将我们学习的信息什么成为实际可行的身体力行的一部分，就是能够活出来，能够活出来的一部分，和神的话语怎么样融为一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与神怎么样继续前进。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能陷入仇敌为你设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说，就讲到了我们要这样继续前进。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关于两个和尚的故事。他说：“你知道，禅宗真理它是不能碰女人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被玷污。就有一天这一老一少两个和尚，他们走到河边，有一个女人站在那，也想过河，却过不去。于是老和尚把那个女人放在了肩膀上。”把他背过了河，过河后就放下女人，各走各路。小和尚呢却很震惊，心里一直惦记着这老和尚触犯了他们的戒律，因为碰了女人而玷污了自己。所以小和尚一路走，越走是越沮丧。到了晚上露营地，终于忍无可忍，跟老和尚就挑明了心迹。老和尚看着他说。我已经把那个女人放到了河的另一边，你为什么还要背着她？所以不要背着那些沉重的包袱，所以不要背那沉重的包袱。所以说，耶稣来说是让你自由的，你要好好的生活，享受生命，而不是让你承担判断的责任。所以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必承受审判。啊，有人还纠结不放，说：“你不明白，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应该那样做。看到没有？不要以基督信仰为怀恨的理由。就当我明白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从苦读饶恕里面会出来的。所以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道歉之后，你才去原谅。所以先选择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然后别人的选择是跟他的结局有关。所以你可以。”就是为他做最好的事情，就是你为他做最好的事情，最好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就是为他祷告。如果你真想帮助他的话，就是为他祷告。所以不要以基督信仰为怀恨的理由。基督信仰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必背负那些怨恨。基督信仰是给我们灵的自由，给我们灵与魂都自由，只是自由的活着，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专注该做的事。停止像其他人一样的忧虑，活在自由当中。啊，有人说，那你这样不是没心没肺吗？不是的，就说什么呀？我们不会背着这些问题啊，有些事很沉重。他就讲了他这个哈，就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把它交还给神，把我的忧虑卸给神，交给耶稣，交给耶稣。所以说这就什么呀？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已经在神里得到安息了。我们要在这样的安息中前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就说我就是过着美好自由的生活。他说我走遍世界，做我该做的事，我满怀感恩，长受恩惠。他说我不会为自己多加什么呀额外的负担。他说他们的生命小组最近有人生气要离开，有人就担心，哎呀，人员会不会流失了？所以作者说我不介意，他说我不在乎人数。我只关注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活出生命。所以他说，生命美好而短暂，不管它有多长，都太短了。说不值得争吵度日，勉强在一起，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他说，你要什么呀？你要去做，继续前进，好好的生活。你不要老盯着别人在做什么，你只要好好的生活，享受生命，去为他们祷告。所以说，他说神太好太好了，太大太好了。他神不想要你活在捆绑当中，他想要你活得自由，快乐的去传递生命。阿门。好，这就是我今天第13章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敌人这个目标原则，就是第一个是信心之仗必胜，一个是敌人使用目标原则在我们对个人的攻击和在团队上的攻击，让我们真的在。通过这样学习，让我们真的是跳出这些陷阱，让我们真实的，就是紧紧的跟随，让我们继续前进。好，把。 话筒交给。